好，既然修念佛法门有这么圣妙的利益啊，佛释迦佛就殷勤劝勉了，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往生安乐国。疑，你看这个疑，就是净土一法是普披九法界众生，叫三根普披立顿全收，无论什么样的人都是当机的，都适宜修这个法门啊，五乘行人都能够修这个净土法门啊，所以大家都不要错过啊，不要说哎呀这个功德这么深，我孽障深重啊，我智慧不够，我没有资格修这个法门啊，我通身的臭秽，我没有资格到那么清净的地方去，那个地方会开除我，不接纳我。没有这个，你不要有自卑感啊。所以这个法门它奇妙就奇妙在个等觉菩萨能修这个法门，你悠悠凡夫、鸢飞鸾动乃至阿鼻地狱众生都可以修这个法门，所以九法界众生都是当机，你就这就疑了，你包含这个啊，于是你就不要有自卑感，既然是我当机啊，我罪过深重，阿弥陀佛就是要救我罪过深重的众生啊，虽然我是觉得有自卑感，但是阿弥陀佛是看到我能成佛，他看到我的佛性跟阿弥陀佛是平等不二的，他很尊重我们啊，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我们要有一种尊严感、自信感，所以大家都应该各个勤精进，发起这种精进努力之心，当仁不让，见贤思齐，彼亦丈夫，我亦儿，要发起这个心啊。所以你相信阿弥陀佛名号功德是建立在相信本具的佛性，我就是有无量光寿的信德，我才能够去殷重的念佛，念佛的目的是为了成佛啊，值得我们发大强勇猛的精神来做这种事情。而且每一个众生只要有勤实的生命，他都可以做这种事情，都可以达到目标啊，一个勤进之努力自求之啊，这里想着自求之，你一定要在内心深处有这个性根，有这种精进根，有这种智慧慧根啊，能够产生力量、性力、精进力、慧力，这些都要从内心生起来的。如果你内心无动于衷，那你就没有信愿，你就达不到目标。这种自求之啊，就像古德说的，把手牵他行不得啊，为人自肯始相应。如果他无动于衷啊，他就坐在地上不肯走了，你想把他拉起来走，把手牵他走都行不得，他不愿走，他就坐在地上觉得很好啊，我就是孽障深重，我只有坐在尘埃里面，你叫我到那么好的地方去，我不敢去啊。很多有些居士说，我都不敢见佛呀，我很惭愧呀，他都不敢见佛。要知道见佛就是要让你趋向佛果、趋向佛德的一个方法，他都不敢见，那你不永远的自暴自弃，自甘这种堕落吗？啊，一定要自求之，发起这样的尊重、自信、自肯的心。那个地方我是可以去的，阿弥陀佛就是要让我去，他的财富就像我的父亲，我作为他的儿子，虽然顽劣，虽然孽障深重，我只要愿意继承这个财产，我就能继承。一定要发着这个自求之的心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这里就涉及到临终助念也是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要 助念开导。你看这个观经三辈往生那个忤逆十恶的罪人即将要下地狱的时候，这时候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最要做的什么事情，就是向他介绍阿弥陀佛威神功德，介绍极乐世界的庄严，介绍在这个时候唯有阿弥陀佛才能救你，由于他有同体的大慈悲心，介绍这个。当这个要下地狱的众生听到之后，他忽然产生了信心，然后以他的突围的心来念念这句名号，他就能成功。所以实际上观经的下三辈则告诉我们，临终助念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让没有信阿弥陀佛的人产生信心，让他原来有一定的信心的人产生深信之心，让他原来半信半疑的众生产生决定之心。你这样就成，因为他要自求之，要是自己感通弥陀的愿力，不是其他人去感通的，是吧？个人吃饭个人饱的，你相信了这个名号的这种自然而然的无作妙用，能够显发我们的无量光寿性德，能够仰托弥陀的悲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里讲必得超绝句，用必得，必定可以得到。如果按你自己的这个业力自因自果，你的那个一定是在三界里面出不去的。但是净土法门，你啊，听闻到了阿弥陀佛的功德，西方极乐世界菩萨功德，西方极乐世界医报的功德，你产生了神往心，我要信愿念佛，我也去。好，你这个愿心一旦产生，阿弥陀佛的大悲救度的力量就会体现，阿弥陀佛一加持，你必定可以超越三界。虽然你三界的业力的种子还存在，但是三界已经系住不了你了。这就是大业往生，而且用必得表明万修万能去，啊，没有一个遗漏，啊，这样就能够顺利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界外的净土，哦，三界之外的净土，它就自然而横截，就是不是竖的出去，而是横超出去。你横超就截断了你在三界五种恶道流转的这种轮回嘛，恶性循环嘛，五恶趣，五恶趣就是三恶道加上人天，啊，一般讲五道，有时候可以开出阿修罗道，有时候是把阿修罗道打散在其他的四道里面啊，有时候是指成五道。我们一般是把这个出生恶鬼地狱作为三恶道，把阿修罗人天作为三善道，这是在我们这个立场上分。如果站在净土法门的立场，站在极乐世界的那个关照，我们这个五道都是恶道，都不善啊。那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五道就自然而然的截断了，你不是着意要闭塞它的通道，就由于你承办的往生之事，就法尔自然的这个五恶道都给你闭上了门了，你不会再到带人道沦落到国道里面去了啊。那么恶道的门闭住了之后，你超生到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无为大道涅槃的净土，这种法性是无有穷极啊，生到无穷极，这种法性的差别啊。那么下面句你看，一往而无人啊，这句话是显得非常的悲悯的这种心情啊。极乐世界是那样容易往生啊，容易到什么程度呢？你看前面讲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你只要具足信愿，哪怕念十声啊，甚至在这个几个地方谈到，你只要自心欢喜乃至一念自心回向即得往生， 你有欢喜信心的一念生起来，以这个一念信心的功德回向都能往生，是这样的容易。所以在往生的这一点上，阿弥陀佛是提供了一个无条件，这一点没有施设任何的门槛，你只要愿去，就这么简单。简单到了让人不相信的程度啊！因为你所得到的果实太甚妙了啊！那我们接受的一般的因果法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有多大下了多少功夫才能得到多少的果实，我们一般是这样的因果的法则对应的。结果后来发现用力这么少，又没什么修行，却又得到的是像极乐世界菩萨那样的这么广大的功德智慧辩才，你怎么去相信？他难信也难信在这个地方，因为他是把阿弥陀佛的果地的功德无条件的给你，不是靠你的修行，而是给你的，现成给予啊。这就好像一个这个穷光蛋的儿子啊，原来我们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谁说有个香港的亲戚，那大家都羡慕得不得了啊，肯定很有钱啊。富人一个啊，他有个父亲在香港做了大资本家，他一回来你看看，他饭都吃不饱啊，给你1000万啊，那下次他能够，如果按他自己赚，他哪赚得到1000万呢？富人他有个富爸爸。富爸爸这个失去联系这么多年，富人找到了，悲喜交集了啊！我把一半的家产，甚至全部家产都给你啊，这个上百个亿都给你。那你能说这不可能？不可能，他也是可能啊。他是个这个道理是吧？是个好，这么容易往生，圈内有多少人往生？这里面就谈到无人，他问为什么，他就是相信不了这么一个事情啊，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哪有这个事情呢？他不相信，不相信，那你就没有信愿嘛，没有信愿他就往生不了嘛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面向整个法界开放，阿弥陀佛是悲心广大，是要让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一无遗漏地渡到极乐世界去。但是在娑婆世界，在我们南阎浮提还滞留了这么多人啊，这是阿弥陀佛想一想他不开心了 啊我们这些人也太不争气啊这么好的地方，那么容易的地方，我们还在这受苦受难啊。这个娑婆世界三界火宅，尤其这个五浊恶世智能灾害这么多，难道还没有玩够吗？啊，每天痛不苦不堪言啊！所以这个一往而无人，我们太辜负了阿弥陀佛，也太辜负了我们的自信了，只有升起悲痛之心了。如果他的觉悟到了极点，他真是这种痛哭啊，深圳3000大千世界，我们不能再这样的糊涂下去啊！所以今生一定要承办这个一往两个字，没有给我们设定任何的门槛，为什么我们还不能去？这不是愚痴到了极点啊！所以要相信极乐世界，它不逆为任何一个众生往生的意愿。你只要愿意往生，极乐世界的法信徒就像磁场摄受我们，阿弥陀佛的慈悲光明也紧紧地摄取我们。他这种摄取众生的愿力是法尔自然的，是无着妙用的。我们的愿往生的心，就能够跟阿弥陀佛摄受众生往生的大愿沟通在一起，这一沟通在一起，它自然而然就有强大的牵引的力量，把我们的神识牵引到极乐世界去。这是自然之所牵呢、啊。 他容易往生，也就容易什么？这个自然两个字啊，没有任何的造作啊，也不要去作意啊，这种愿力就在整个法界当中平等的辐射呀。你只要有愿，就能够成功啊。所以《阿弥陀经》三次劝愿了、若以愿就若以身，若今愿则若身，若当愿则当身了、无论是以愿、今愿、当愿，你只要有愿，都能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都能被阿弥陀佛的大慈愿海紧紧的摄取住啊，你不会再漏网到三恶道里面，乃至于啊五道里面去啊。那这是释迦牟尼佛佛言所见啊，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之所牵。好，于是就下面就重重的劝勉我们，何不其事事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这种生命的价值啊，怎么去定位呀、这是一桩非常严肃的重大的问题，但也是我们很难去进行定位的事情，因为我们凡夫的知见太狭隘，我们看不清楚，我们把假的当真的，我们把真的认为不放在心上，认为是假的啊。极乐世界这么真实啊，我们一听好像虚无缥缈啊，乌头帮似的啊，五欲六尘是这么虚假，我们一天到晚就是津津乐道，整个的颠倒。但这个颠倒，由于颠倒久了，也被这个颠倒所迷惑。你说大家都把五欲六尘世间事业看得很真实的时候，我们跟他去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感觉到自己是不是有问题了。就好像这个地方大家都得了精神病，唯有一个正常的人原来就有个公案，说一个国家那个有个泉水，喝了那个泉水呢就会得精神病，这个国王就存了一个心眼啊，这些人都让他们得精神病啊，就让他国人去喝，唯有他自己不喝。哎，等到这个大家都得精神病的时候，大家就把大家的共有的行为认为是正常，大家一直觉得这国王太不正常了。是搞得这个国王都快统治不下去，大家都认为他不正常啊，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干脆我也喝吧。也变成跟他们一样，哎，他也正常，大家都追求五欲六尘，你求在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另类呀啊，是不是你大脑有问题灌水呢，大脑进水呢，他都是搞得你少数派嘛。所以这时候信心是很重要的。印光大师就是说，你相信净土法门，你也不要去问别人，哎，你相信不相信呢？你相信不相信？你不要去问这个，哪怕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相信，你也得相信。你要有这种精神，所以如果你有这种信心啊，这个佛就何不其事事勤行求道德？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世间的事物放下？五欲六尘的那种追逐之心放下，来转自己的心力在这个道德上。这个道和德分开来讲啊，道就是正法啊，就是弥陀的名号啊，就是念道之自然啊。这个德就是不失去的意思啊，如果这个道是体的话，德就是用，由体起用，你就能得到往生成佛的利益，你就能这个德就体现你的道德啊。所以我们求这个道德，要尽情努力的尽行受的念之在之的去求，这才是你深信切愿的一个表达。你只要这样去做，就得到极长生。 可得极长生就是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情景啊，长生这是一切宗教追求的目标，或者叫永生啊，基督教要追求永生啊，十二门徒跟基督耶稣为什么要跟随他，由于在耶稣那里得到永生啊。那道家的功夫他炼丹呢也要得到长生啊，那这个净土法门它是另外一个表达，是无量寿，用极长生，你有长生还有一个短寿不长生来跟它对待，你超越长生和短生的对待，用极这种不二的境界，就是切入到我们自信的极地，不生不灭，你有生就有灭，有生灭就有寿命，只不过是寿命长短而已，你再长它也是生灭法。所以佛法的修行是离开生灭法，离开长短的寿命，它无生就没有灭，无生法忍啊。所以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它的无为大道、涅槃大道就是无量寿啊。你得到了无量寿的极定，你就会有无量光的妙用，从体起用啊。你无量寿的极定和无量光的照用，这种照用现前，你就有法喜，你就有快乐啊。所以你的无受乐就无有极，无有极也是无量的意思啊。它展开的心性就是无量，无有限量啊，离开了对待，离开了二的这种观待的关系啊，绝待的、不二的、涅槃的、自信的那种啊性德完全彰显啊，这是生命当中最崇高的事情，也是最真实的事情，也是一切生命得安乐的究竟之处。这样的一种活着和这样的人生的追求才有价值啊！那这样的一个价值定位，佛看得很清楚，跟我们做这个介绍，要把这些无常的、苦空的世间上的事物要放弃，弃舍。你放弃不了，说明你对世间五欲六尘还有那种真实性的那样的颠倒见，还有情感上的那种情执，这些都是轮回之因、苦难之源啊。但显发这些法语，我们看它确实不容易哦。佛是说得很明白，但我们想要做到太难。无量劫以来，我们对五欲六尘恩恩怨怨、人我是非，虽然有烦恼，但是我们觉得津津有味啊，我们觉得离不开这些东西啊。所以当对这些世间的东西不能放下的时候，你对于无为的大道就有疏离之感了。这两者绝对就是此长彼消的关系，你世间的东西能放一份，你的法位道位才会浓一份，你世间有一份执着，你的道行就会有一份的退步。你不可能我又享受五欲六尘，我又得到很甚妙的道业，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释迦牟尼佛也不需要出家了啊。他一边享受国王的微妙的五欲，天天美女成群，山珍海味啊，春夏秋冬都有宫殿啊居住啊，过着很五欲的生活啊，同时他又能够有种种神通啊，种种妙用，种种辩才，种种智慧光明啊，他都能得到啊，人王法王一起干。他们这样不是更好吗？两全其美啊，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就要示现出家，把人王的这个放下， 一切菩萨示现成佛，绝对不是以国王的身份示现成佛的，一定要示现比丘的身份，舍家弃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因为你做国王，它是一个政治经济的东西，你很难在精神上超越的，他一定会计较的啊。你看那个五世达赖，他是个很了不起的大德，但是为了他的西藏的这个稳定，他涅槃啊，他去世都要保密，而且保密的很多年。这么一办法，如果从那个精神里就是那，哎，这是在欺骗行为。但是政治上，他有时候他不用，他可能就麻烦了。所以这两者有时候很难统一。啊，那你作为一个法王，作为一个精神领袖，他要超越这些东西。他才做到透明呐、公开呀、无我呀、没有隐私啊，啊！你法王可以做到没有隐私，法王也不需要保镖，但你人王做不到啊。人王都要有保镖啊，怕被人谋杀呀、啊人王有很多机密啊，不能让外人知道、他的身份角色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我们修行的也是反映你对于世间的事情一定要有放舍的心理啊，这个恰好就很难啊。这个常常有居士来问，哎呀，我现在事业很多，是完全去忙于事业呢，还是留一点时间精力来修行佛法？我们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是鼓励如果你的基本生存解决，你就一心一意来修行佛法，但实际上很难做得到。大家这个时代的价值观都是谁事业做得好，谁天天很忙，哎，就是最有价值，不然你什么事不干成了闲人，别人都看不下去，家里都看不下去，得不到大家承认，他内心也就恐慌，他也站不住脚跟。于是在这情况下，你的随身，那你还是干点事业吧，啊，不干那一般，这是共业所感，啊，他不像传统社会，你闲下来，大家闲人是贵人，他没有，现在人没有这个观念，啊，越忙越好，啊，最近啊，你见到面，最近忙什么？哎呀，我很忙啊，什么的，啊，很忙，表面他很有价值，很有事业，啊，到了退了休的时候，他都不甘寂寞啊，所谓的发挥余热，有时候余热也没地方发挥，他每天还要早上上班的时候把头啊梳得光光的，加个公文包啊，披个打个领带，穿个西服，急匆匆的啊，都要去干重大的事情。人家问啊，老李啊，你到哪去啊？啊，我很忙，我去开会啊，加个公，实际上他什么事情都没有，他就坐在那里开会。所以其世事，这是我们重大的科目，要把世间的事情放弃啊，把全部的精力用在念佛求往生上，这是无量劫以来的一件大事啊。无量劫以来，我们都是由于放不下这个世间的事情，懈怠放逸，虽能遇到净土法门，但信愿还是建立不起来，自求之还有距离，于是还在这里滞留。所以真正要了生脱死的人，他一定要有与众不同的那样的气魄，特立独行，不怕别人的讽刺、冷嘲热讽、轻慢。我是要求往生的人，我自己甘心把自己边缘化，我自己把自己淘汰出局，你有没有这种气概？而且是在你世界最辉煌的时候，你急流勇退，平淡下来，好好念佛。这个时代你要看到这个共业这么厉害的时候，你还干什么？除非你生存有点问题，如果你生存基本上能够保证基本的温饱，我是觉得你要全心全意去念佛啊，还没有玩够吗？酸甜苦辣还没有住够吗？多少年老的人这一辈子过得很苦啊， 你用你用一生的你的痛苦，你的苦难要有回报，要用你的痛苦凝住一个非常巨大的求往生心，不要再依循了，也不要在这个世间做任何幻想。他是五浊恶世，一世不如一世，一年不如一年，啊！那些还在这里宣扬要在人间建立一个净土的人，不要自欺欺人。你只要看到普遍的人心是什么样子，土是心变现出来了，你先反照自己是什么心呢？你还能去讲大话？啊！学佛人一定要严峻的面对自己，解剖自己。不能自欺，也不能欺他。啊，如果说这个世界还能建立净土的话，那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可以不存在。就是由于我们这个三界成不了净土，极乐净土对我们才有意义。就是我们自己业力太重，自己解决不了问题，阿弥陀佛的佛力的加持才对我们很重要。对这一点一定要搞明白，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你看这个再三的殷勤的劝勉，就是要让我们把这个世间五浊恶世的世间放下，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人众分脱地化，这就是诸佛欢喜、天龙护念、人天恭敬的事情，啊，就能得到受罗无有极的圣妙的啊果报。